约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祸于他们了。
这段就简单明了，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咱们可以大家交通交通的。
嗯，
他们当然角色就是说耶和华、约拿和全城的人、王啊、贵胄啊，耶和华开头，耶和华结束，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就是不因为这个宣告的这个君，就这么两句话，但他们信服神，就宣告禁食。
嗯，
从最小的、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因为以前读过这个经文，我就想，最小的小到多大呀？都禁食，
饿了哇哇，饿不得。
对呀，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是宣告过禁食。
啊、你们教会宣告禁食？禁食多久？
就减食一天。那意思是说，刚信耶稣的以后就不用禁食，你就是那意思，就是现在时间长的可以禁，就是你要想禁食你就禁食。我就说，说那小婴孩都禁食，在咱们这儿，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既然宣告禁食，那你就大家伙都一起就禁食。
你们教会那时候禁食了干什么呢？
就是有逼迫啊，就是不让我们聚会。
看到这个尼尼微人从王到大臣到至小的都是好料子，有一个陌生人在城里走了一天，宣告了这么 一句话，再等40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没人认识他，这些人就有这个表现。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这种事情有点奇怪啊。
对啊，人看着尼尼微人都是好料子呢，还是说将来有一天要用他们做例子呢？将来尼尼微人要起来，
这东西跟那个跟什么东西比较像呢？就是跟我们传的福音比较像呢，还是跟那个时候红卫兵大串联比较像呢？能不能这么比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是一句话吗？大家都起来了，哇！
记得我虽然没参加过红卫兵大串联，但是我是还是听了很多人讲的。他们那个时候呢是干啥呢？串联他是免费坐火车，免费吃食堂啊，就是你只要带个那个红袖章，上火车没人敢跟你要票。然后你到那食堂来去吃东西，往那一坐，红卫兵小将来吃饭，到此光临。所以他基本上是不带钱，就有点像传福音了，不带钱囊，
出门不带钱袋，
就免费旅游。
这风气怎么起来的呢？他怎么会这样一下全国人民都同意你们可以免费坐车免费吃饭？那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看着形式上好像有点像哈。
我就说嘛，
怎么个人？但是实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异。你看他这是说尼尼微人他是什么呢？他是有舍弃的，
就是
因为这句话他是不喝水不吃草，哎，就把平时
这就对，不吃不喝啊，你们有免费火车啊，这个就
对啊，是啊，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是好料子呢？
他们是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哎呦，这些人，
对呀、啊，太了不起了，嗯。
在这个事情来以前，他们是很凶的一群人呢、啊，很强暴的一些恶人呢、啊。他们也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人、恶事，全城的人都知道。你说哪个东西比较像文化大革命？恐怕是他们从前那个大家一起做坏事，这个比较像。但是怎么会？哎，一个宣告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他甚至都没有讲到耶和华，你看看。那他这个宣告很有意思啊，他也没有说耶和华的审判到了，他就这么一句话，哇！本来这个第一章的时候，耶和华告诉约拿去干什么？哇！
哎，呼喊，嗯，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哎，他也没有好像说你们做了恶事，还没有定罪他们，是吧？
既然说你的恶达到我面前，哦，你的意思说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多坏，但是还没有跟你们讲，是不是？嗯、啊，那也许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技术的关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也可能包括上次的话。对吧，你的恶达到耶和华面前了，所以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应该是在里头的，只是他没这么记就是了。因为他既然要你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嗯、就包括上次我告诉你的话。上次我告诉你的话呢，是你的恶达到我面前、嗯、那这次呢就更清楚了，40天你的整个的城呢要被倾覆了。那这个人，这人怎么会听到这个事情？尼尼微人信服神，这个有意思。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约拿说的是出于神的话的、
啊、就是了、啊、
就是、
啊、对啊，
约拿穿的衣裳跟他们不一样、嗯、
问题就在这里啦，怎么会这么简单？那这样的事情记下来是叫我们信呢、啊、还是叫我们不信呢、啊、你看他这个城有3天的路程，他才走1天。
就是这个第5节，就是就是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
嗯、为什么
等于尼尼微人以前肯定是听见过这个以色列的神有多厉害，你像那个出埃及呀、啊、我觉得应该他们听见说过，但是呢、
嗯、
没有人给他们传福音嘛，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信，还是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只是听说过，跟到了这个约拿过来一宣告，他们就认为是真的，
嗯，
真的是真的，所以他们就乐意信。
这个讲法是从我们传福音的角度来讲是有它的道理，可是从历史上来讲呢，就是有它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一个主日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这个亚述尼尼微啊，是后来才兴起来的。在这以前呢，以色列人的敌人是亚兰人呐、啊、非利士人呐、啊。那你说这些人听说过以色列从前的事情，他有可能。亚述他是突然，哎，突然从这个，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候了，就神派约拿去的时候，其实是亚述刚刚开始，他这个名字开始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亚述是楔形文字啊。以色列呢是古希伯来文呢、啊、是拼音文字，是不一样的东西，距离隔得也相当远，因此亚述人呢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要明白犹太人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啊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神嘛，啊亚述人是拜这个亚述啊亚舍拉这个阿述尔，对以色列所知道的大概相当有限。啊，因此从推理上来讲是可能，但是从他们两个的关系来讲呢，有可能还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这样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后来尼尼微人，后来这个亚述人呢是继续欺侮犹太人，他们当时是把手中的强暴是丢下来的，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打到以色列家门口了。这也是一个疑点，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时候既然这么说，那当时他怎么会这么一听，哎，他们就信服神，这个字是很好的，翻得很好的，因为他不单是相信呢、啊。
因为神要拣选他们，因为约拿不知道，神知道。你看他这个第一次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嗯，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是神知道的。然后约拿不想去，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又临到约拿，等于是耶和华想拯救那个地方，所以耶和华把尼尼微的那个人就都感动了，让他们就乐意归向神。就像咱们现在今天信主也是一样，如果神不做工，累死我们这传福音的人也说不明白说不清楚，他也不信。当神在他心里做工的时候，你都没有说很多，哎，他还听得津津有味的，他就能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就是神做工了。
这是一个正统的解释啊，那也一定是这样，要是神不做工了是不行的。可是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因为这个神动工、神拣选固然是很正确也很好，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帮助不大。我去呢，我老觉得好像神没有拣选他，然后我去呢也看不见神动工，到最后我们就说哎，交给神算了。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再摸索摸索看看。
我跟刚才那个姊妹差不多吧，因为我们教会这样讲。
那你们教会也这么讲的。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可以放在心里，就是这城的人呢真的是特别坏，他们知道自己坏，他们整城有一个作恶的风气。约拿来是没跟他们讲好话，直接就宣判了神的审判他。40天你只剩下40天。当一个人在行恶的时候，你看看这个王给他们的这个指示很有意思啊。个人要怎么样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都不用解释的。我们这群人就是土匪，就是坏，干了各种各样的坏事。那上次主日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到了大卫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公元1000年的左右，那四处的国家都突然就是好像崩溃了一样，只有谁啊被耶和华留下来，就是亚述人、尼尼微人。所以尼尼微人呢，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两河流域，国家一下子就强起来了，其他的地方都弱下去了，所以他们欺负人是欺负的人，只是很爽的了。但他们知道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事？知道，知道。你看普京现在是在做的是不是恶事？是。他知道不知道？知道。他不知道他就不需要给这么多的原因了啊，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版图啊，本来是我们的人民啊什么的。他知道自己所行的是恶。一城的人从大到小，从上到下，哎呦，都是一群行恶的人。这个时候你宣告神的审判呐、哎，他有点用啊，不用跟他们讲道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这个就对我们呢，当然这仍然离不开是神拣选他们，神怜悯他们，是不是？因为到第下一章神也讲啊，这里面还有一些小的是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楚的，我怎么会不怜悯他们呢？但是当一些人他就是说，你说他是个罪人，你说他是个坏蛋的时候，他不需要你给他解释，他也不会跟你辩白的时候呢，这反而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我想在我们在这里的都是，你说有没有什么恶道？假如有人跟刘旭讲说你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刘旭说我没什么恶道，我没什么强暴啊，对不对？那跟叶班长讲就不一定了哈。那你从前要是跟我讲的话，那我肯定知道，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那现在整城的人都是这样啊，哎，说不定这也是个原因。传福音呢，不见得一定要讲好话，哎，不要怕，就宣告神的审判，宣告我们的恶达到耶和华的面前，这都不要忌讳的。因为往往在一群人中间，在一个福音聚会里面，在你的街坊邻居里面，你跟别人传福音，旁边还有人听着呢。当他知道自己是行在恶道上，手中有强暴的时候，也许神就会借这个机会动工。那当时来说，整城的人呢、都知道自己是大坏蛋。那他传的这个福音跟我们传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我们传福音嘛，就传讲神的爱，就是讲审判啊，就是什么的很少，几乎都是不说这方面的，也没有说像这个约拿宣告的这么有力量，
这么有力量。
我感觉
你讲神爱世人就反而没有力量了。
对，我们讲神爱世人的时候，就好像是怎么说呢，说不好听话，就是你去巴结人家，好像哎，我们这福音后就是可廉价，哎呀，耐心吧。
对对对，福音只是为了审判来的，他不知道。那还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所传的跟约拿所传的内容上很不一样哦。哪一个多，哪一个少？我们比他多了什么，或者比他少了什么？你讲的很对呀、我们的喜欢传神的爱，他这里面没有什么。
他说你倾覆了，你现在你谁敢去跟你说你不信耶稣，你就倾覆了，没人说过。
不是，你不用这么讲，就是比较一下他所传的东西跟我们所传的东西在内容上有多少的差别，明白这意思吗？那你讲的很清楚了，他所传的没有神的爱， 有没有说你信了我所传的？
表面上看说没有神的爱，可是当把这个信息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彰显神的爱。你要是不，就是咱要是不悔改，那就请，哎，就是怎么说呢？
帮帮忙，
说不清。
帮帮忙，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他所传的跟我们所传的有什么不一样？
约拿所传的，他有一个准确的日期。所以他们也信服，因为我们船没有日期，
没有日期哈，
我们给人家的都不确定。
对，还有什么呢？对，我们有 Jesus， 所以我们有 Jesus 是表示我们有什么？他们没有 Jesus 就表示没有什么。约拿传的这个消息，他不能说是个福音呢、啊。什么叫做福音呢、啊？福音是个好消息，就是神拯救人的消息。这里他连拯救两个字都没有啊，他只说你们的城还40天就要倾覆了，有没有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审判近了你们应当是悔改，没有。有没有说如果你们悔改了，你们认罪了，神就不倾覆了，有没有？没有啊。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的应许。那你可以说，既然跟你宣布了，就表示神还是爱你，还给你40天，你怎么样讲都可以。但是基本上的确，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呢，它的根源是审判。什么叫做不至灭亡？就是本来就要灭亡，我们是一样啊，只是真的是这样，没定日期，对吧？啊，神也不许我们说日期，因为你一说日期，你就成了假先知了。你说出来就肯定不对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救恩，虽然救恩的根源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为什么会有福音，为什么会有这个啊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因为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了，因为人的罪孽达到了神的面前。只是呢，他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怎么样逃避将来的愤怒，对不对？他也告诉我们说，当你信了这个福音以后，你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你就能够不至灭亡，还有一个什么，反得永生。这是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传的很内容很丰富啊。但这个丰富内容一丰富起来，就像庆芳讲的，哎，这个听起来就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了。你看他这个传的多简单，所以我才说嘛，可能跟这些人作恶有关系。他听得非常的扎心呐、啊，他也不分心，没有提到什么救恩啊、悔改啊，什么都没有，连出路都没有，连出路的可能都没有。更没有所谓的啊，神爱你们啦，神有救恩在后头啊。你看那个尼尼微王自己讲的嘛，那或者神转意后悔啊，不降他所定的灾，也未可知啊，这是一个未可知的消息。他们只是说，哎呀，听见这个可怕的消息以后呢，就决定改变自己素常所行的恶，因为整个的重点是我们的恶达到耶和华面前，也就是说我们这群人比别人更坏。你看隔壁的城，对不对？巴比伦那时候已经有了啊，乌尔也还在啊，哎，都没有说他们也要倾覆，就是你啊，就是你尼尼微40天要倾覆，也表示这城的人呢啊，对这样的一个信息有反应呢，他们可能自己真的是一群强盗土匪住在里边了，恶霸。那这是他跟我们传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本来照着我们人啊，就是说神虽然爱我们，可是神不欠我们，神事先告诉你还40天就倾覆了，他已经是对你很好，那为什么不马上倾覆就算了呢？那索多玛俄摩拉不是马上就倾覆了吗？哎，他没有，他40天倾覆，那留着40天干什么？大概就是观察期。那40天以后，我们都知道约拿记这里尼尼微没倾覆啊，那没倾覆怎么样呢？没有下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了，信耶稣得永生，你认罪呢就不至灭亡啊。可是还是约翰福音3:16讲得清楚，什么叫做反得永生啊？这是两回事儿，是不是？也常常举这个例子跟大家讲嘛。在美国最容易的就是要上法庭，什么事情上法庭呢？你可能开车子超速了，给你个单子你就上法庭了， 这都有学问的。你不是说我认罪，或者说我无罪，你说你无罪呢，就要继续审下去，你说你认罪呢，那也麻烦啊，你就有个记录，所以你就要说呢，我不表白 ，non-contested， 不跟你争，我对你所宣判的东西呢，我不表态。那你不表态啊，他基本上呢就看那个法官怎么样了，他给你开示，他就跟你说啊，你呢，因为你以前没有什么前科啦，你就去上一个这个啊，我们叫做驾驶学校啊，就是看这个视频啊，六个小时的视频，完了以后你拿了那个证书，当然你看这个视频要缴钱的，拿了个证书再回来呢，我就把你这次的记录给你注销掉，这个就是最好的最好的，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说我认罪了。啊，好了，我下次不开这么快了。然后法官说就什么呀，反得一部全新的跑车，反得一个大赏。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至灭亡是有可能，但是反得永生，这个跟你认罪你说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恩典，那也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对不对？可是这时候尼尼微人他们所听见的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主耶稣讲说后来尼尼微人要起来定那个世代的罪呢？因为尼尼微人听到了个消息，那不算是好消息呀、啊，那是个怕人的坏消息。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你还有40天。他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信服神了。那我们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好消息，我们也不信，我们也不悔改，哎，我们光笑，对不对？所以这样你就看出来为什么神要派约拿去啊？因为尼尼微人将来要起来啊，定这个世代的罪，那不只是一个世代啊，许许多多的世代。因为约拿给他们传的真的还不是一个好消息，没有任何的好消息的成分在里面，他们就信服神。所以有时候传福音就传个坏消息也可以啊，嗯，先传审判，没错，是真的是没错。你看保罗在希腊传福音也是这样的，从前的日子神就任凭万国的人各行其道，现在呢他已经定了日子，借他所立的人要审判天下，他是这么传的，他的福音是从按公义审判天下开始的。哎，我们也是需要这么传的，你不能太不传审判是不行，冲击力往往是在那个审判里面，是一点都没错。所以人家常常说我们信的太廉价嘛，因为他不要求你说一定要怎么样的悔改，一定要怎么样的认罪，你只要信耶稣啊，耶稣爱你，这是一部分的福音。不至灭亡的意思是说你本来要灭亡，倾覆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是相当相当不一样的。那然后当然就是看他们怎么悔改了啊，怎么悔改呢？这里所给的这些字啊，都是非常形象的。所以你说神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一段记载？他让这件事情发生，对我们还是很有用的。因为首先这件事情证明从前天主教在来到中国传道的手段方式都不对。为什么这样说？
我不知道啊，这天主教到中国传他们是什么手段？我没听说过。
明朝就来了，他们向谁传呢？
利玛窦固。像国王，像皇上那么传啊
啊！啊，看见了
吗？啊，可是这约拿是先是尼尼微人信服神，然后这消息才传到王的耳中。
对对，你不能说习近平信主大家都信主，不是这样来，向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天主教他们那些人呢，那些人其实都是耶稣会的，这耶稣会的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做了预备的，他们自己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就传道是弄冰火干什么？他们会制造枪炮，你知道？呵，还会打仗，哎，就是走上层路线，一点都没错。你说太平天国是怎么引起来的？那也不就这个样子吗？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还有不少的这个啊外国人对他们有兴趣呢。你千万别这样走，这罗马教本身就是走上层路线走出来的一个毛病，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把老百姓当成笨蛋。他们把这个当成一种宗教去传啊，实际上不是，神要的是一个个的灵魂。像保罗讲的，让你们中间呢、啊、是这个有智慧的不多啊，怎么讲呢？尊贵的不多，强壮的不多，跟拣选的世上那软弱的。他这个福音是很准确，他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老百姓开始悔改了，才传到国王。那时候国王在下令啊，其实是有点做做样子。那尽管因为国王自己也悔改了啊，所以国王呢就成了一个悔改的这个怎么说啊，标杆哈哈，一个样本。他的悔改就很清楚了，他有四个悔改的步骤。什么？从他个人来讲，三章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什么信息？什么信息？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还有呢？
他们悔改的信息啊。
对对，他的老百姓都悔改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王很不简单，他没说老百姓信主了，快快赶快拆你的十字架，禁止聚会啊，或者我设立一个这个三字会，没有没有这样讲。他不但是听见约拿的信息，他也没见到约拿，他也没召见约拿，他只是这个信息传到他的耳中，而且百姓已经自己就宣告禁食了，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这个习近平是最后一个，虽然是最后一个呢，他做的东西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共有16个字，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徽中。这个是很经典的，你用这16个字传福音，人家问你说什么是悔改啊，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徽中。好，开始了。要不然呢，这16个字对我们来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下了宝座，这个有点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看为宝贵的，就为王嘛，那个王的那个座位，就是可能我们
做王的，对，
有些职业好的呢，他个职业就是他的宝座，开店的呢，那个老板
脱下朝服呢，下了宝座跟脱下朝服是不一样，
就像皇帝脱下朝服，也就是那个样子，就像中国以前那个大澡堂子一样，那个衣服一脱都一样，没啥区别，就是你得看清你自己，是你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你看习近平。他真是脱光了这澡堂子的，也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一个大胖子。他穿上朝服了就不一样了，有身份了。
罗马人呢，日本人呢，一起洗澡是有他的道理的，对吧？
对对，大家都一样。
罗马皇帝就是这样子，他们也在一个澡堂里面洗澡吗？这是谁呀？我都忘记了。据说这是真的事情，有个老头真的在这柱子上蹭他的背，他好像是个退伍军人吧。这个皇帝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个不找人帮你抓背？”那个人说：“我没有奴隶啊。”穷吗？那个皇帝就赐他一个奴隶，嘿嘿，说这是悔改的行动，一点都不错。悔改的行动有四个步骤啊，缺一不可。以前我们传这个属灵的四定律啊，我不知道你们还晓不晓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最流行这个啊。第一个，你心里面有个宝座是你自己在坐的，你要从这个宝座上下来，让神坐在上面来坐你的宝座。可是很多人虽然从宝座上下来，那朝服没脱啊，你们认识这样的弟兄姐妹啊，脱下朝服还要披上麻衣。下了宝座比较简单呢，自己做主，自己做王啊，凡是靠自己跟自己有关系都叫做宝座，你就换了一个当家的，哎，那个叫做你下了宝座，你把这个宝座让给神。所谓朝服就是漂亮的、体面的啊，你一生追求的所有的东西，你把它脱下来，你戴在身上的光鲜的、可以炫耀的、得意的、自己努力得来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不是比别人高的这些东西，统统都要把它脱下来。这个包括你的思想啊。啊，你自我的评价啊，世界的彩衣是吧？你对自己与别人不同的那些地方啊，你怎么知道你在穿朝服？你怎么看别人，你就晓得你是不是一个穿朝服的人？服侍主啊，不要穿朝服啊！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喜欢穿的朝服，就是说我是全职的工人，我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所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那个也算是你的朝服，对吧？你看保罗他们服侍完全没有这一套的，他就是神的话啊，神的救恩，主的卑微榜样啊，一切你自以为傲的。有的人他从大城市来，他从一线城市来，那也是他的朝服。他看别人像是一个乡下人，那个就是表示你在穿朝服啦，就朝服都要脱下来，真的是要脱下来。真悔改的人就不看自己比任何别的人要强，那穿上麻衣就表示说你是在限制你自己了。穿麻衣的人有些东西他是 不干的。你穿上麻衣有哪些地方你不会去了？他也不是叫你光溜溜去站的，他让你穿上麻衣。穿上麻衣哪些地方你就不能去了？
娱乐场所。
那娱乐场所你不去了，对。喜庆的啊，你就不去了。这个麻衣对当时的人来讲就是他们的丧服了。你现在你去吃饭，你进了馆子，你浑身穿着丧服，那人家也不欢迎你啊。你去中南海开会，你穿着丧服，人家都不给你进去了，这太不吉利了。穿上麻衣是什么意思呢？
畏罪忧伤。
嗯，你穿过麻衣没？
我就是那时候就看了一本书，我不知道那叫是不是穿上麻衣啊。大卫不祷告一句吗？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嗯，
我曾经感谢主，我也在神面前也向神这么祷告过，我也
那
就哭了。我说我也承认了，我也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也有了罪。虽然我那时候就是还是不是特别知道吧，
嗯，
但是一读了那个以后，哎，我这心里就是被深深的触动了，我也跪在神面前流泪哭泣过。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那肯定不会不算的了。穿上麻衣跟进食都有一个特色，有个共同点，就是什么东西呢？这穿上麻衣是一阵子的时间，它不是说我在穿上把它脱下来，就包括中国人披麻戴孝，它是有时间的，它也不是叫你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啊，跟进食一样。像那天干什么？我说，哎呦，那我替你进食祷告啊！我现在刚吃完早饭，我到吃午饭以前，我替你进食祷告。那这不是赖皮吗？你这算什么进食？进食有时间的，穿上麻衣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啊，你应该穿一阵子麻衣。什么叫做穿麻衣呢？就是你专心在这件事情上，你把这个。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啊，你把圣经怎么看我这个人开始变成我自己怎么看我这个人，你把从前的朝服脱得干干净净，你开始觉得从前的朝服不是可荣耀的，乃是可羞耻的，而且你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是多么败坏，这是一段时间你应该专心去做的，这个叫穿上麻衣，对吧？你就想中国人披麻戴孝可能要好几天，那也好，你就专心做这件事情，你如果专心做，一定会让你带来一个结果，坐在炉灰。什么是坐在炉灰？我们查约伯记，约伯也是坐在炉灰。坐在炉灰里面干什么？晓不晓得？
懊悔。
懊悔。对了对了对了，哎，懊悔。哎，懊悔跟后悔两个字不一样哦。懊悔是什么意思？悔改，真的悔改是一种懊悔。这个懊悔是对什么东西？
是对自己做的事情吗？
那肯定在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呢？你就想懊悔跟后悔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人来讲，那等一下我们才会看到耶和华后悔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以前我们说过，但是懊悔，我们一般所用的懊悔和后悔，这个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还是有不同的。那这个不同呢，大致还可以用到圣经的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懊悔跟后悔有什么不一样？你来加拿大后悔了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后悔。
嗯嗯，
基本上没什么后悔。
假设你后悔了啊，是表示什么？你认为说，哎呀，当初做了一个错的决定了。
嗯，
用这两个词，你说现在来加拿大，我后悔了，跟我懊悔了有什么不一样？坐在炉灰里边，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懊悔，不是后悔。
懊悔是圣经里说生出了没有后悔的懊悔。
啊，对对对，值得揣摩一下。
哎，这个我记得好像自己也揣摩过，这个后悔就有点像什么呢？今天这个电影不是大家都喜欢看那个时光隧道嘛？他后悔的东西呢，他希望有一个要去把它改过来，但是往往改呢，后来就越改越乱，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好处，按照我现在的标准、现在的好恶，他去改。所以
这话你不要随便跟习近平讲。
为啥？就算他改，估计也是改得更糟糕。
他不是改了这么多事儿吗？改出这么多事儿，他还觉得自己很好。他不承认自己有后悔的必要，更不认为自己应该懊悔。这两个字可不可以再讲得清楚一点？他讲不清楚，我想请丁阿姨。
我在想，后悔应该是对做过的事情。
对，那懊悔呢？
懊悔应该是还没做这件
事。
哦，那个股票涨价了，哎呀，我懊悔没买。
啊，好好好好。
这应该是懊悔，对不对？我不知道。
的确后悔，你可以是某些的事情， 懊悔就是对于我这个人呢、啊，我这个人有缺陷，全盘皆错。为什么要坐在炉灰里边懊悔？就是说从 nothing 开始了，都没有了。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它，就是烧成灰了。你发现你这个人一无是处，一无可。这个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懊悔，这个懊悔不是后悔。为什么说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我之所以今年会懊悔，我感觉我感谢主了啊！我一旦懊悔了，我以后就不再靠自己了，我不再追求从前那些东西了，我等于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了。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在别人看起来是什么软弱的、没有出息的，一头小羊跟着主耶稣走，是不是？我不再是大将军了，这是四个次序啊。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炉灰。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少了哪一部分，对吧？